则为色心大离体所显，一切法身之妙用，诚如万字或顿时得解脱，就是法身的妙用。这妙用是色心大离体所显现。色指色身，就是我们的这个躯壳；心指妄想执着的妄心。我们的心总是住在这个躯壳上，执着它为我，这就是身见。身见居五种见惑之首，惑就是迷惑，所以这个躯壳就是无明壳子。色心大离体就是不再执着这个躯壳为我，无明壳子一旦打破，法身的妙用就显现出来了。老师请。
就我们今天是第三部分嘛，大手印之定，熟施法身。修习不修之大修，就是我们怎么用功啊。修习说修习的意思就是我们用功啊，不修之大修就是无修之大修啊，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我觉得如果你的心不到这块的话，你怎么都没法领会这个无修是什么。今天我们接着学这个无修之真修啊，就是说则为色心大离体所显一切法身之妙用，恒如万字或顿时得解脱，就是法身的妙用。这妙用是色心大离体之显现。色指色身，心指妄想执着的心，换成我们的话说就比较容易了，离开这个色相之心啊，就这个心就是说这个色心大离体啊，就是离开着相这个体。怎么说呢，下面有解释，我们再看上师怎么说的啊。色心大离体所显现一切法身之妙用，如果说你能够离相所显现的一切，它都是我们法身的妙用。就换成我们的话说，诚如万字或顿时得解脱。成如万字就是说成就万象庄严，成就万象庄严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正在显现这个万象庄严的时候，就是说具一切妙用，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相它都是万德庄严，万象庄严。这个万象庄严它是源自于我们清净无染的心所以这个万象它就是我们的清净无染之心啊，所以说你成就万字或顿时得解脱。这万象庄严正因为我们是清净无染的心的这个大妙用，是吧，那当然这就是解脱呀，也就是法身的妙用。这个妙用是色心大离体所显现。那这个色是指色身啊，是指我们这个色身，就是我们这个躯壳，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色壳子，有时候上师说色壳子就是指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众生，我们之所以是众生，不认识本性，他所执着的就是这个少分的四大为我的这个身体，这个幻化而现的这个身体，他把这个身体原来是幻化，他认为是真实的了，能离开这个色身，能离开这个色壳子那肯定就是能离开这个相，那不就是妙用吗？这个心是指着妄想执着的妄心，就说我们这个心不再执着这个色壳子为我了我们的心，而我们的心，我们众生的心总是住在这个色壳上，知他为我这就是身见。身见具五种见惑之首，就是我们身边邪取见，它这个身见是第一的，一切的见后边的那些见迷惑之见都是源自于有我这个身，我就是执着这个色身为我因为这个执着产生了色身，成功了色身，又因为有了这个色身，认为这个色身就是所有其他的见，所以其他的见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道理我们一听就是很明白。如果 这个色壳子你打破它的时候，就说不执着这个身体为我，它本来就是虚幻的啊。虚幻的意思就是说它本来本无自性啊，本不可得。那这个没有我了，你想想那也没有我所，对吧？这个无名的壳子一旦打破了，是法身的妙用就显现出来了。正因为建立的时候有我，建立了一个我，以身体为我，才有了我所，一切就是我能见到的境界，我能触到的，能这个能看到的等等这些境界，它都是为了我这个色壳子的享受而产生的那些贪嗔痴慢疑啊等等。你这个原来一直认为这个色身是我，你突然发现它也是幻化的，你不要等到死后才说它是幻化的，你现在就认为它是四大假合嘛，它本来就是无我的嘛，啊，它不可得的。那这个时候这个色身呢，它就成了你那个什么起一切比如说我行一些善，我能明心见性，我能那什么，它都成了我们的妙用的一个工具啊，都就是借助于这个身体嘛，借假修真嘛，啊，就是这个色身就不是障碍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无名壳子打破以后，那个法身的妙用就显出来了嘛，对吧？他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我们学佛的人中有不少人追求神通，求神通最不好，一有所求就不能于圆满法如量得解，就不能顿时得解脱，也就是说求神通障碍见性，见性才是根本，但得本不愁末。你只要安住在本性上，时时刻刻做功夫，日日消减你的妄心妄习，损之又损，损之又损，它断开来了，神通妙用就自然现前了。这不是求来的，求来的神通没用，凡是有所求而得都是有违法，都靠不住。有的人自称有神通能预知未来，其实那是医通，他依靠一个耳报神。耳报神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灵鬼啊。由于他过去是贪心重，造了大罪恶了，从而堕地狱受大苦，苦报受尽，出离地狱，由于贪习还在，又生恶鬼道，常常依附在人的身上，吸取人的精血，人若心空无助，他就依附，人若追求正好被他所成，鬼有鬼通，你若被他所成，他就会耳边告诉你明天有什么人来，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二天果然如此。你要是误认为有神通了，那就上他的当了，其实这和神通毫不相干，不能听他的，不能理睬他，不能依靠他，你若依靠他就被他缠绕住，不能成道了。老师请。
哦，我看看，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我们这个色身它是个色壳子，它是个虚幻的啊，它说的虚幻的就是不可得的啊，它本来它这个没有自体的，没有这个是我们四大假合的啊，而且这个假合是我们打妄想打出来的啊，成功了这个色体。所以这个东西你现在学了佛以后，你有这样的智慧，你就知道它是不可得的了。你这个妄想打破以后，那这个妙用就有了。刚才我们说我们可以借助我的身体可以起一切妙用啊，可以警觉能够成就这个三身四智，是吧？那这个就妙用就起来了，还是这个身体啊，借助于这个身体，我们来借助我们这个人来觉悟，来起妙用啊。就说，但是我们学佛的人中有不少人追求神通。我今天在路上我还说，我们的师兄弟打完千座了，然后还觉得这个，哎呀，这个佛法没有一点劳模，不对劲吧？还去找神医呀、啊？还去找那个他认为的那些异于其他人的那些妙用， 就着相嘛，着神通相啊，他不知道这个神就是指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这个灵知无所不通啊，无所不能啊，那这不就是通吗？毫无障碍，它不就是通吗？对吧？那这个你要着相，着到异能上，或者说着到什么功夫上，要追求功夫里边出现什么异能，那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与真心它不相应了 啊你不管它神通现与不现，就是说异于常人的，比如说那个阳神啊，异生身，对吧？我们说是异生身，不管它有没有啊，或者说其他的是吧，异能有也好没有也好，我们都视为平常啊，都得不可能在这儿个打个赞啊，就是执着到这儿不走了啊，视为好视或者视为不好，那这个都不好呀，对吧？所以我们说学佛贵在认识本性，一旦你有了这种能力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师兄弟，比如说打坐打得多了，他就会听到哎，很美妙的声音传来了，在哪儿这怎么来的他也不知道，就是他平常没有遇到过的。那上师说你都要小心啦，你不要视为是神奇啊，是不是？你应该不理睬他，为什么呢？啊，如果要是这样的，弄不好就那什么了啊，说不好听的就琢磨了啊。别说你真正的神通不能得到，而且就是你这一期寿命还不一定被谁操纵了 啊这个就不好呀。嗯，说你但是你这个人的这个着相的这个喜欢的那个心那个根啊，总是潜藏到那儿啊，不遇到的时候可能还说啊不着相背的，就是开始一旦遇到这样的，比如说一旦看人家那个做功夫能做的几天或者多长时间不动能出点什么异能，就又羡慕了，不当家就起念了啊，这个就不好，上师说不好。所以我们学佛人有不少人追求神通，甚至上师说过那个话，十人有五双，就说每个人都是这样，没有说变罢，有了那就着上去了，没有就羡慕人家嘛，对吧？特别是说你没有遇到这个对面这个人，给你显这种神通的时候，如果显一下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神奇啊，两眼冒光，就是那样子啊，大家都是这样子，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见的太少了，你还认为你自己功夫相当了，你才可以到这儿相当了。才能遇到这样的人，对吧？那你岂不然就是说有些人比如说老是遇到附体的，为什么呀？为什么？就是心里边有这种神异啊异能的这种好奇心啊，或者是怎么样，总是在这个地方动心，他就容易感召这样的所以上师说害死人啊，很不好啊，对吧？所以求神通最不好，上师说亦有所求就不能以圆满法如量得解。我们上回说了不少啊，今天不说了。就说你有所求，你就不能以圆满法如量得解，你就没法获得解脱了，就不能顿时得解脱。那你住在神通那儿呢，住在异能那儿呢，住在功夫或者是等等什么，你认为那个好东西啊那个好的境界你不放弃，对吧？我就觉得今天那个齐老师点那个人点的很好，就是我们共修啊，共修他到今天都第六天了，还加上前面不是不久前有一个那个打酒，加上了共修这一段那个共修的这个时间比较密集哈，那所以有些师兄弟他就出了些境界，境界不是说没有呀，我们功夫做的或者说你打百座，或者是百座千座之中，或者是怎么样，甚至是千座以上，谁都会有境界的啊，经常会有境界的出现，是吧？那这个境界它有善境界，它有恶境界，对吧？它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你不要视其为就是刚有点明明利利，我们打坐呀明明利利的感觉到，哎呦这个身心也没拉，这个明明利利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原来没见过，这个是性嘛，对吧？一此境界而不住着，这也是个境界，知道吧？明明利利它也是个境界啊。 是你自心空净了，它才会显现这样的明明利利的吧？啊，就是如果说贪嗔痴慢疑很重，你肯定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没有这样的觉受，没有这样的心境啊。正当这个时候才要你的劲儿呢，一弄不好就着上去了，认这个境界为性了，为性体了。大家都是这样，现在发现好多就是我们的老师兄，他都是到这个地方。哎，他认了个啥？老是说，那我见性了，他就是指的这个啊。告诉你，在这个地方心清者，谁见呢？谁知道？谁知道的那个明明利利啊？你不回光啊？你住在那个净明明利利上啊？那个就又上当了，知道吧？所以上师说，哎呀，你有所求。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哎，神通也好，或者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心境也好，欲迟而著着的时候，你都不能圆，你不能获得解脱啊，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求神通障碍见性，就是你异能，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更有点微细了，就是说那个心境到了那个明明里边的时候，它不是自信不现前呀，而是。在这个地方好像有时候还放大光明上，那这个借着这个机会，你的自心要回光啊，要看这个是谁啊。可是这个地方反正有点要不上师说猛着精彩，但是大家都是在这，肯定是我今天见性了，有个性可见啊。这个性它不在于你见不见呀，它当下它不在见不见里头呀，啊，也不是见也不是不见，它不在两边的，就这个地方是说神通的，也就是说求神通障碍见性。你这个神通现前，就别说我阳身出来了，并不代表你见性了呀，它是两码事儿。我们大家都知道，老师兄都知道，那破三祖师不就是那吗？对吧？你有本事，就不代表你见性，见性才是根本，就是能显现这个境界的，那是什么啊？那见性才是根本，但得本。不成末，你只要安住在本性上，但得本。如果说你连刚才我们说的神通也不住着，刚才说的那个心境也不住着，什么利利分明，什么这个东西也不住着，那就是但得本嘛。你不住着，那就是本心。但得本不成末，就是说你这时候你不要的妙用，你不求的妙用啊。就心里边不是求来的这种妙用，它也会自然而然的显现，对吧？你只要安住在本性，时时刻刻做功夫，日日消减你的妄心妄习。那这个妄心消减，日日消减你的妄心呐、啊？什么是妄心啊？就是一念认明，就是一念认真实那个东西，认的啊，认那个心境之相，或者认那个光明，或者认那个神通啊，认那个通，为那个什么，这都是自心迷惑了呀。认他为蛇的时候，都是自心迷了，迷的就那就是妄心啊。那如果不执着他，那就是我们的真心，对吧？但是日日消减你的妄心，就说对境不要惑，就是欲境不要迷惑，不要上当，不要跟着他跑，不要认其为实。这个时候。就是你消减你的妄习、执着、妄相的这个习惯啊，损之又损，损之又损，啪的断开来。这损之又损，损之又损，就是说没有东西，就是损的没有丝毫的东西，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直到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包括我的心啊，这个妄心它也是虚幻的，都放下了。所有的就是心也不可得，妄相也不可得，心这个妄心妄心，这些通通都不可得的时候，这个时候再说，说什么呀？说认识本心。这个时候损之又损，啪断开来，能所伤亡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真心呐、啊，在起妙用啊啊！说神通妙用就自然现前了，就是断。只管歇下你的狂心嘛啊，那这个神通妙用它自然现前，并不是说异于常人的那些神通嘛啊， 当然也有，但是我们觉得不是单指他说神通妙用，就是说那个运水搬财，不是日常动用，它都是神通妙用啊，是一切都是我们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它处处无助，处处无责，处处都是我们自己，那这不就是神通妙用吗？并没有说我有一生身了，这一样，只有这一样叫做神通妙用，对吧？这个神通妙用它是指的，刚才我们说这个神是指的这个大我呀，指的我们的本性啊，对吧？这个通是无所障碍啊，那这个神通妙用就现前了呀，这个不是求来的，这个是本来就有的，对吧？求来的神通没用，凡事有所求而得，都是有为法，都靠不住。哎，那就是说你求来的，它必定有所失啊，你那是相上的事啊，对吧？有的人自称有神通，能预知未来，其实那是异通，小心喽！好多师兄弟在这个地方小心喽，特别是自认为有功夫能出异能的这些，哎，他有时候他又喜颜色，就是又心里边窃喜，但是有点害怕，你知道吧？他有时候怕因为这个事儿他不能成道，有时候他有这个他觉得哎呦。到底是这佛法灵验啊等等，他这个妄想就出来了嘛，是吧？有的人自称神通能预知未来，其实那是一通，是你正在，比如说我们正在打坐，打坐忽然出来那个，有人跟你说一句话，或者说好像还是你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言语，还以为是佛菩萨什么来点你了，或者是怎么样，对。你就认为哎，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比如说就是跟你说一句话，你三天以后怎么怎么样，你到三天以后哎，果真是这样，的确有这事啊。你比如说有一个地方我没去过，但是通过这个耳报神呀，他能告诉你哪哪哪有一个什么什么地方，你去看，你不是好奇吗？你去看跟他说的一样啊。你想想这是鬼通啊，孙老师，你看其实那是一通，那这一下如果说你获得了这样的信息，你又验证了他说的灵验，然后你更加信了，哎呀，这佛法到底是灵验啊，这佛法真是那个妙难思，实际上你这个地方你起了这样的念，那就坏了吧，那就是不是自然而然它挥发的呀，是吧？我们刚才说什么叫神通妙用，我们说过了啊，他依靠耳报神，耳报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灵鬼啊，灵鬼啊，由于他过去是贪心重，造了大罪恶了，从而堕地狱受大苦，苦报受尽，出离地狱，由于贪心还在，又生恶鬼道，常常依附在人的身上，吸取人的精血，这个就是啊。这个时候正因为他有这种恶习和你有这种心有所求啊，就是有这种异能的想出异能的这种心，有时候可能你还发现不了，一遇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或者一喜欢生喜的这种心和他合拍了嘛，正好他借助你的身体哎，可以显示他的本事，好像他也在做这种功夫嘛，对吧？就是吸取人的精血，对吧？他一耗你的精血来获得他的那种哎功夫啊，他还想他也是，哎呀，他这一类人就惯了，就习惯了啊，显示一能获得点什么啊，什么利益啊？人若心空无助，他就无法依附了。所以我们大家要警醒啊，就是功夫做得很深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自己。生出这样的相应跟这个鬼它相应的这些念啊，这些心稍一不注意可能就着上去了，就是上师从来都是这么说啊，一切心境一切境界一切妄念等等都是它本来就是空的啊，总是这么跟你说，这是正见，你不要小看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正见，你招来祸害，祸自人，就祸自人前的时候，祸自人身的时候，你就后悔了，来不及了。 你不听他的话你都来不及了，都被他操纵惯了。我以前也见过那些，哎呀，他们也发心，他们也有附体，但是他们也发心学佛，但是有一样是什么呀，有时候正走着呢他就不行了，就真的我看他好好的呀，他通一下都倒到地下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就问他呀，就是附体的，就是他自己当不了家啊，做不了主。哎呀，那这个时候依附你的身体的这些东西啊，他要觉得你身体不行的时候，他要离开你的时候，你要退宫的时候，就好像你没本事了嘛啊，那个很难受的，上师说很难受的，很难，就是那个苦啊，那个苦是很难能忍得过的啊。就说我们大家要注意啊，千万千万不要粘着这些灵异啊，错失了认识本来的机会。人若心空无主，他就无法依附；人若追求神通，正好被他所成。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们两个的心，你也有那个鬼通心，他也有，所以你们两个能够合拍呢啊！而且走惯了这条路。你都觉得这也是很真实的，你还觉得你自己的功夫在增长吗？就很可怕。鬼鬼通，你若被他所乘，那他就会在你耳边告诉你，明天有个什么人来，有什么事发生，第二天果然如此。你要是误认为有神通了，那就上他的当了。其实这和神通啊毫不相干，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神通。我们刚才说了两遍，带这一遍三遍了，对吧？真正的通是无所障碍，顺逆无碍。好，这就是你刚才是认为那个神奇和我们吃饭穿衣它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我们的心不住在这儿，不住着在这儿，那这个就是心通。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只要不着相，我们的心就能变了了。就是我们的心本来是变一切处的，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著作，所以我们的心就不能变了。本来我们这个心能起一切妙用的，现在只局限于你那个一通的，他给你那点异能，他借助你身体发挥的那个一点异能。所以上师说，你说的这个神通和我们说的那个不相干，大家知道吧？有多可怕这个事啊！而且你知道吧？到最后那个依附你的那个鬼他很痛苦，你摆脱不掉他你也很痛苦。你刚开始可能还有点沾沾自喜啊，有功夫了等长短，实际上你就被他给那啥了，危害了啊。如果说这样的人，就是说有附体的人或者有这种异能的人也发心学佛，他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啊。我见过这样的，他要就跟那金盆洗手一样，就是说我发了誓的不干这种不借助于这样的有异能的这些人呢、啊、来发财啊等了。他要发心学佛，要真能放下他那一套发心学佛的时候，上师说了，你与你和他两个都有用，就是你念佛他也有用啊，他也可以获得解脱呀。就是说的意思，我们如果自心不明的时候，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事儿的时候，你就不要听他的啊，也不要理睬他，也不要依靠他。你若依靠他，就被他缠绕住，不能成道了。所以说，他这样的人能够发心学佛，也要很大的，就是说，他要聚善根，要不着相，要想求解脱，像这样的。他才能摆脱他这一道的，也就是说他这样的人他也要树立正确的知见才能最后成功的呀，有这个成佛之因才行啊，认识本性他才行，才能成功的。但是他们这些可能要摆脱这一道的那个束缚，他可能比我们更要费解这个心力啊。所以经常说的，学佛的人绝不学习外道，绝不能学习外道，外道之人可以修习佛法，大家都知道这个话的意思，是吧？哎呀，他这个我就觉得东北那边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修心密的师兄弟有好多，就是遇到这一类问题，遇到有灵鬼的人怎么样？ 首先你的自见要正，把正确的自见告诉他，从根儿上。刚才那一段话不是上师说了吗？所以刚才大手印潜示里那段话不就是说这个吗？你要把正确的自见告诉他，你这都是虚幻的东西啊，你还认其为实，你获得的好处，你在你不认识本来你的贪心这么重，或者什么心这么重，要下到三恶道去呢？这个苦它是这个恶道的这个众生更难，要听不到佛法不更难出来了。
是这样，前两天哈，就是我的朋友圈里哈有一个，他就问我这回事，因为他的耳边吧总是有个声音说是让他看病，让他看病
啊，小心呐、啊，小心这种，刚才说的就是这一类，对，而且可能还有时候会他报的很准，你知道吧？
对对对，他说过他报的很准，他跟别人说的很准。
他还相信他，然后先报得很准，然后就准备依靠他的身体来传播他这些啊，就显他的异能嘛，就刚才我们说了嘛，你就按照我们大手印说的呀，那是虚幻的呀，就按照我们的话说，你那是虚幻的呀，你造了这个业，你要不认识本心，虽然是虚幻的，那你那个受的那个罪也是虚幻的。是虚幻的，不是说没有呀，他要不认识本心，他自己的感受是真实的，你要知道出不来的。
对他感受是真的，并且的话这段时间他说他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人。
哎呀，那 别上当了、
他们的意思是他们就是通过这个可以挣很多钱啊，怎么的呀？
你看坏事了吧，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老师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让他怎么修，修什么好一些？
首先你告诉他正见啊，他想不想求解脱呀？我们还不知道呢。
他是刚开始的，他没有正那个真正的哈，就是修过什么法没有？
那我不知道他能接受我们心中心的这种。
他不一定能接受。
太深了吧？你比如说或者叫他首先得给他建立正确的资见，然后再去念佛呀，或者是怎么样。他要如果说跟他相应了，他获得一定好处的时候，他不舍得的。他会继续啊赚一批钱，或者说名啊利啊等等啊，做点好，他认为做点什么好事啊什么，这就没完了。他要不想出来我们也没办法，对吧？
对对对。就是有什么咒可以把他这个福气弄走啊？
他俩人家两家愿意，一个愿意付，一个愿意接受，那这个怎么弄得走？他自己的事啊，我们给人家弄走，人家骂你了，你破坏了人家好事，他认为是这样。你得把这个因果给他讲清楚，你现在虽然得到好处，并不是你自己，比如说我劳动所得，我无愧而那什么而行的，我获得的，对吧？他这个是借助于这种神意啊，就而且不是他自己的本子嘛，他是附体嘛，就是说这个早晚你得还账的。他的贪心起来的时候，他多分的贪嗔痴，这样的人他就会下到地狱，跟地狱心相应啊，那你这个就是。你别看你这会儿那啥，你下地狱的时候好过吗？也不好过。就是让他本人觉悟，对，要本人觉悟才行啊。为什么跟他说这一番话呀？这个是真实不虚的呀。就是说佛法不可思议，众生的业力也不可思议。他以为贪心也没人看见我，对吧？我干个好事，我那个贪心呢、在我心里边的谁能知道？他是这么想。你看我贪这个异能，然后我获得了这么多财产，我的身体可以享受，岂不然他这个都是需要还的，这个是业力嘛。到时候到地狱里受苦，然后出来他也就像那个刚才说那个灵鬼一样，如果他这个贪心啊很重的时候，贪嗔痴很重的，他就要下到这种哎呀恶鬼道什么的，他这个罪受完以后，他还有这种贪的这种习惯，他也会去附到人家身上，就跟他遇到的那个人是一样，做一样的事儿。那这个没有出期啊，这个永远没有出期。 就是业力使然嘛。嗯，
好，谢谢老师。
护法神，护法神护你解脱呢，对吧？护法神是保护我们的心密弟子，或者保护学佛的这些学友。解脱呢，踏踏实实的不着相念佛呢，对吧？踏踏实实的修心中心，令你不趋于邪道呢，啊，那都怎么说是护法神呢？护法神会护你这个名利之欲望，他不可能让你这样子获得利益。哎呀，那不是护法神呐、啊。那是鬼呀、啊、那是灵鬼呀、啊、上师说了，嗯，护法神，再说一遍，护法神是保护我们修道不落入邪道，然后能够获得解脱。要心相应，和佛的心相应，你才能解脱呢。你那个贪心是佛的心啊，他不相应啊，他那个有的罪受了，他要彻底，对，他要彻底，他就得怎么样，他要自身觉悟，嗯，否则的话，他这个心，他着相的这个心不知道他是希望的，不知道他这个招来这种能力的这些鬼啊灵鬼啊，就是他的心相应了，他才会招来这样的人嘛，那、嗯、他非得把这个心给他破掉才行嘛，嗯，就像楞严经说，那还不是什么鬼，就是说那都是善境界，就那都不能着，一着就入魔，对吧？这个就不行。就是说这个人算卦，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我们看上师说太多了，他这个灵不灵，他也是有传承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有的那个卦，他又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附体他都不需要借助于卦，他就直接可以说，我们看到很灵验。那这些看病算命的都不是他自己的真本事呀，还有人羡慕了、啊。可别认为，我刚才就看到你说是护法神护，那都是太冤枉护法神了。护法神护你解脱呢，护法神是护其学人解脱呢。对，有啊，大光明咒不就是吗？但是。他的心如果仍然是那么认为的，还会说要本人觉悟，彻底觉悟才行。你什么都不缺，你一切妙用具足，你还用算，你还用看啊，你还用借助于什么灵鬼附体，根本就不需要，你本身都有的一切这些能力啊，就是那个的跟这个是不一样，认识我们的本心，你知道吧？这一切妙用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和这个是不一样的。哎，他来附你了，你有；他不附你就没有啊。我们说的认识本心，就像佛菩萨吧，就像佛吧，他能来我们这个世界八千凡，他能化身千百亿，能那个什么呀？起一切妙用，我们能吗？我们就看到那些。一点点的小物质，那些小利益，哎，为我这个色壳子服务，就是在这个地方起了这种贪求之心呀。都别相信，就说今天晚上真好，还有人说是护法神把这块说的，我觉得哎呀太好了，能把这个事儿说清了，嗯。你们知道，我们都身为佛弟子。遇到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的亲友啊，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朋友有这样的，你可以把佛法的真正的佛说的这种因果呀、啊，和这佛法说的真正的解脱道给他说，你如果他能听进去因果也行，能够听得进去解脱道也行啊，能够增长他的智慧。哎呀，他那个是什么慈悲心啊，他那个不是，他行善，但是他执着那个善，不管用什么方法，可能就是完成他那个善业啊等等，不管他那么。对，不看病不行啊，附体的，那不是说他自己不行，他有时候他自己不想看，有时候他自己的身体都搞坏了，然后背后的那个东西，他不看的话不依他，不看的话那不是。 他失败了，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相应的，我不为他服务了，他不就是不行了吗？就这个事儿，大家注意吧。上师一再一再的说，所以说五个人有五双啊，有这样的，说我们的佛弟子，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真正的佛法，说的真正的佛法，从这儿警觉，警示自己。
老师师兄好，主持人好，我那个就是在我一开始打六字大明咒的时候，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那时我也是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特别乱，上座时候特别乱，什么声音都有，乱八七糟的。完了，开始我以为是窗外的事儿，因为那时窗外是一条路。后来我觉得，因为我都是早晨起来，没有那么乱的。逐渐的，我就感觉到是有什么东西干扰我。后来白天就是
什么事儿都不会。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护法神才会那个什么？为什么你没有就上他的当，对吧？你这就是护法神的力量啊！像我们学佛，我们修心中心，三分之二的佛力。而且我们说的是祈求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祇，慈力加倍，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才是护法嘛！护持你不能行邪道。
但是后来就是，我不打坐的时候也感觉到有声音，因为我跟我姐在一起，我就是离开她，就好像是她在说话。就是他的声音，他在说话，而且说的也就是我们俩在一起，就好像刚才发生的事儿，挺准确的。
哎呀，别信他准不准！
我转身我就回来问他，他说他没说。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抑郁了，怎么回事？反正经过老长一段时间，后来我灌顶了，灌完顶，我上座心中心还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后来就好了。现在就清静了，那个也可能也有一个月吧，就是做心中心就清静了。
心中心的学人，他每天跟着学习主持的开示或者是佛经，他有了正知见，那个就是你遇到这人，比如说你可能是不是东北那边的，或者是那不可
对呀，我是辽宁的。
哎呀，那边就经常看到有的。师兄弟都是就是说有这类事儿啊，你这个有证件的时候，谁都撼不动你啊。
那倒是，他倒没撼动我，但是我当时开始我并不知是咋回事，我以为我是不是抑郁了，我没想到是这个磨难。
对呀、
当我听见了以后，我才感觉到是磨难。
哎呀，不理他，就是不理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不会有什么事儿。
现在好了，现在那早就好了，因为就是上座灌完顶以后，上座一个月以后吧，那时候就清静了。我突然间感觉到啊，清静是这么好。
他走了，他不干扰你了，可不是？
他对他不干扰我了，再也就不来了。
对，好好好。然后就是说，你这一类是一类啊，你修心中心了。本来心中心就是不让左向嘛，啊，你正好是得益于心中心。还有的就是说，他已经是这一类人，已经是这类人，而且别人那些，到比如说我们其他地方的师兄弟看到遇到了这样的人，他都会很害怕这样的人。实际上，我觉得你不用害怕，他既然和这个，对，
因为开始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就感觉到特别烂，什么声音都有，我以为是外边的声音。我寻思是外边，但是，就是下座以后，我趴窗户看看，外边什么也没有。一早晨，清晨特别特别静的时候，就是这声音不知是怎么回事。
知道了，这回知道了，
我就
上他的当了。
对了，所以我感觉到灌顶。确实挺好，做心中心也特别好，
就是有了正见了就不怕了。
对，是这么回事。
如果有其他的众生说自己想学佛，信佛也要保持警惕。你是个信佛的，你要如果有自，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可能说完全是正见，但是在你现有的这个直到我们不着相啊等等啊，就有这样的正确的知见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像刚才我们说的有附体的这一类人，他表示要学佛信佛的时候，当然就我想也可能他就根本不知道学佛信佛佛是到底是这个正见是什么，就是你保持警惕的时候就不信他这套，就是在保持警惕的这个前提下还要把正确的知见告诉他，哎呀，避免这一类众生很可怜的，对吧？他要堕进去他就不好出来的，哎，有时候他不要也得要，就变成那样了。如果你遇不到，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无私生非，就是没有事儿也去找事儿的，人家也不一定听你的。遇到了他跟你有缘了，你要告诉他。
那怎么能告诉我？我倒是没告诉。
把你的证件啊，你学道学佛的证件告诉他，不告诉你了吗？你这都是或者是贪心所致，或者说是你不要认为这一会儿附体了，你有本事了，这个是会有业力的，将来以后要怎么怎么样，要受报的。你告诉他呀，你这样你不如念佛，念佛你这是大宝贝，这个比你那个本事大多了。就说你这个妙用太多了，我无有穷尽的都啊，你要告诉他呀。
那时候我也不懂。
我就说现在以后我们要遇到了就应该告诉，
可能以后我也遇不到了，
也不一定，
不一定啊。那我觉得
太多了，
反正这两三年了很清静。
好吧，
嗯，那要是再遇到就告诉他是吧？
对呀，跟你有缘呀，他有解脱到，他欲解脱到擦边儿。插一个小边就可能就过去了，这不知道哪一生哪一世接了一点点就这种解脱缘，别让他错过去、
哦、这是这么回事。
师父不告诉我们，我们不就在这插边过去了，还以为我们弟子、嗯、我们学佛我们直接正，你看是不是要告诉他。哎，
嗯，行，
嗯，
但是我不知道，我开始我以为还是咱们对佛法好，
对，给他说真正的真正的佛法，
嗯，
是不佛像，你都会说的，嗯，
啊、嗯、啊、嗯，那我好了、哦，谢谢老师，
嗯，
我知道该怎么办，
嗯，对对对，就这样，包括好多师兄弟在这个问题上，就原来不清晰嘛，啊，听到上师这么一开始，我们就清楚了嘛，对吧？
哎，魏老师您好，
啊，你好。
我每天都是9:30上座，但是
晚上吗？
啊，晚上，但是就是之前知道说第二天晚上有事，所以说我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晚上我9:30坐了，我知道明天晚上有事，我就明天的早晨7点我坐的，接着我就到第三天的晚上还是9:30坐，我这算隔座不算？
你这听的没有隔座呀，我们一天一夜不是。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超过24小时了，我就是那意思。
不，你这个第三天9:30怎么会超过24小时了、
啊、不是
第一天9:30。
我
早晨7点。
对，我就说比如说今天9:30我做完了，我明天7点做的，等到后天我又9:30做的，就说这7点到后天的9:30就超过24小时了。超过了吗？没有，
不是那么算的、
哦、
不是那么算的、
哦、
比如说5号的5:30上座了是吧？
对，
你6号的7:30上座了，7号的打完了，8号9:30上座，那是8号的时间，怎么会算迷了呢？
哦，行，知道了，
听懂了吧？
哦，知道了。哦，我说时间感觉挺长的，我说是不是断座了？我就是冒着一换时间啊。
你最好不换，你看换了你自己迷瞪了啊。但是偶尔会遇到这种问题，也是 可以算得清啊。
啊，是我看这不是有点事儿，就是只是提前知有点事儿，我怕耽误断做嘛，我就是。
所以早早的做，对。
对，提前。
一般都是早晨起来做。
我就提前做了，哎，是应该是早晨做，但是我早晨，不没时间。
不方便。
那、嗯。
如果早晨打不成做的时候，那就是无论如何晚上不能错过去，对吧？
啊，对，我就是老晚，反正天天是晚上九点半做。
如果说你天天晚上九点半做，天天晚上做的话，那就不隔夜不休，就是每天晚上做就行了吧？
啊，是，我是这样，就是如果提前知道说晚上有事，我一般就是，在这一天当中赶有时间就赶紧先做了，我就是这意思。
啊，我知道，我跟你说的那个就说清楚了，
啊、
对吧？
哎，对，您跟我说清楚了，就是没断做，不如
啊，对对对。
哦，行，谢谢您。
避免你自己心理生疑，最好是固定一个时间，对吧？嗯嗯。
啊，平时是老固定，就是赶上特殊，赶上特殊的时候，
对对对，
嗯。好、哦。嗯，好，谢谢您啊，谢谢您。
好、
哦。我没问题了，谢谢您。
好嘞，
哎、
好嘞，我听到了。